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是丽文，再次邀请您一块儿进入研究创世纪的时间。让我们透过创世纪第四章23-26节来看看该隐的后代拉麦如何的狂傲，并且看看神兴起另一个敬虔的人是如何延续神的盟约。请我们翻开圣经，一块念这段的经文，创世纪第四章第23-26节。创世纪第四章23-26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暂时读到这儿，我们先来看看第23-24节。创世纪第四章第23-24节呢，是拉麦唱的一首诗歌，是一首著名的谏歌。他呢，可能是摩西写五经的时候引用的一段最早的成文资料。这首歌的特色就是充满了公然反抗神的精神。从这两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拉麦杀了一个冒犯他的少年人。杀人是伊甸园外第一桩的罪行，这样的罪从此就长留人间。让我们注意拉麦用杀这个字和记载该隐杀人所用的字是一样的，提供了两个谋杀案之间的连结。拉麦的这首诗歌主要是指出，谁伤害拉麦必定会遭受报应，而且比神应许向杀该隐的人施行的报应更多10倍。还记得神为该隐立一个记号，指出凡是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拉麦则向自己的两个妻子夸口，宣称他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比神照顾他的祖先该隐还要好上10倍。这句话实在是极端的骄傲，这是一个凶暴任性摧残生命的行为。拉麦以亲手报仇的举动宣告他完全不必依赖神。拉麦强调他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认为他和他的儿子们只要借着个人的成就就可以脱离身为该隐后裔所受的咒诅。当拉麦说到凡杀他的必遭报77倍的时候，让我们想起马太福音第8章22节，主耶稣说当原谅别人70个7次。我们看到一个呢是希望得罪我们的人遭受报应77倍，可以想象这其中所表达的仇恨苦毒是何等的深切。而主耶稣的教导却是饶恕别人70个7次，这种的宽容跟拉麦所表达的仇恨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 那我们要记得一点，如果不是慈爱的神丰盛的饶恕，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站立在他面前，更别说向神祷告求恩典了。所以我们不但不要像拉麦那样期望敌人遭报应，反而是要抱着饶恕的心为仇敌祷告。让我们稍微为该隐的后代的成就和他的性质做一个总结吧。第一呢，该隐建造了一座城，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人是需要在地上居住的地方建设，只是他根本没有半点属灵的以神为中心的意思，这是第一个状况。第二呢，该隐的后代开始了一夫多妻制，这很明显是与神的意思相反的。第三，该隐的后代发明了三种技艺，这个本来不错，但是却缺少了属灵的意义，没有以神为中心。第四，拉麦的演词极其夸张，他比一夫多妻制更富有反对神的意味。由此可见呢，该隐的族系当中没有一个真正蒙神喜悦的人。
古老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创世纪》，追源溯本，借古喻今。
我们接着看《创世纪》第四章25到26节。我们谈过了该隐的后代，圣经经文开始转入人类另外一个新的族谱，那就是神另外赐给亚当和夏娃一个儿子，名叫赛特。接下来从《创世纪》第四章25节一直到《创世纪》第五章32节，就是谈论赛特的后裔。赛特的后裔和该隐的后裔相比，显得赛特的后裔在许多地方更讨神的喜悦。我们看第25节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赛特这个名字是源自一个被翻译为赐给的希伯来动词。亚伯已经被杀死，该隐又漂流在外，所以神赐给亚当和夏娃第三个儿子。夏娃对神的信心在这件事情上表达了出来。夏娃认为，虽然家里有死亡和殉道的事，但是他相信神会让盟约持续下去。这个盟约就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的宣判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就是盟约，神所定的旨意，将来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完成救恩，给撒旦致命的一击。这样一个伟大重要的宣告，是一个应许，是一个盟约，无论遇到任何的拦阻，神的旨意必定会成就。所以亚伯死了，该隐被放逐了，看来实现这个盟约的希望好像是破灭了。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再赐下一个儿子给亚当和夏娃。夏娃对神这样的供应，以及对神所宣布的盟约蛮有信心，所以呢，他就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 亚当夏娃夫妇在赛特这个孩子身上再次有了希望，再次享受神的供应。在第26节提到赛特生了个儿子，取名叫以挪士。以挪士的意思是人。圣经强调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卡拉这个动词可以翻译为命名，比如说在第25节起名叫赛特，这个起名这个字原文也是卡拉，那么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为阅读、宣告、召集、祈祷。在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个摩西五经里头，多数把卡拉这个字用作宣告。比如说在创世纪12章第8节，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利未记第1章第1节都用作宣告。那么在创世纪这个第4章第26节这里说，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那时人才宣告耶和华的名。我们再谈名这个字吧。名这个字通常呢是指特性或者本质。在以赛亚书第9章6节就提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这个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这里说到的这个婴孩耶稣的特性和本质是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他怎么描写呢？他说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这个名这个字呢，就是要强调那个特性或者是本质。当赛特生下以挪士这个儿子的时候，人才开始宣告耶和华的属性，或者说人才开始以耶和华的名来宣告。
一句诚恳的分享，一生宝贵的学习，清泉甘露与你同奔天路，共享主恩。
我们看见创世纪第4章描述了最初富裕的社会，人们放纵自我，追求自我满足，建造城市，发展文明，但是他们这样做是挑衅神和他的律法。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神带进他自己的国，就是从赛特开始延续下去，以后拣选以色列民，再从以色列民当中成就了救恩，建立了教会，作为祭司的国度来敬拜神，并且宣告他的名。弟兄姐妹，您今天的生活是不是尊神为大呢？一个尊神为大的生命比起文明进步来得更宝贵。在文明进步当中，如果生命里面没有神，人生没有真正的盼望和喜乐，心灵依然空虚。但是如果有神在我们生命里掌权居首位，即使活得穷乡僻壤，物质简单缺乏，依然可以感受到幸福满足。但愿你我的生命天天尊神为大。今天暂时跟您学习到这儿，我是丽文，再会。
Thank you.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那西安山，他们必不知动摇，从今时直到永远，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照亮主也围绕他的百姓，照亮主也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
无官一身轻，
我说是无罪一身轻，
有钱才有福，
不是遵守神的话语才真正有福。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那西安山，他们必不知动摇，从今时直到永远，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照样主也围绕他的百姓，照样主也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